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师父评语文章谈素江的心态。第一篇是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其中谈到在正法的每一步都有一些学员用人心来看待正法和救度众生，总觉得是不是在和人斗，是不是参与政治啊等等。文章在随后讲了99年大法弟子到北京正式法的事，2001年师父叫大法弟子发正念的事，九平出来的事，每当正法形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总有学员用人心去看待。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是否还有学员仍会用人心去看不明白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同修看一看这篇文章。师父在评注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第二篇金佛文章引用了另一篇文章的一个故事，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屠夫说，我太肮脏了，我不配，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体现出此人职业虽不好，但真心对佛崇敬和向往，于是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体现出此人对佛之崇敬与向往，毫无保留和疑问。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见到佛后，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里面都是沸腾的水，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两人都很犹豫，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体现出这两个修炼人对佛讲的话并不全信，还在用人心衡量，就将屠夫的心扔下去，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此人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两人一看也马上跳进去，体现出这两人悟性很差，还是保留着眼见为实的思想，而且要见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才肯按佛的话去做，结果却出来两个油条，他们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在素江问题上，那种有阻力有风险就不做，没阻力没风险才做的人，像不像油条呢？今天师父在讲法中肯定了素江的事，在人中的表现看，用真实的姓名、真实的地址、真实的电话号码，外加按手印，像不像是往锅里跳？当初邪恶想迫害我们的时候，要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但就有许多大法弟子毫不犹豫地跳进去了，结果出来的是一尊尊金佛。我身边的许多参与素江的同修都谈到了他们在素江前后的身体的变化和心性的升华，还有经济方面的突破。但也有人一看，原来素江不会被迫害，还有这么多好处呀，也跳进去了， 结果呢，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事情，用不同的心去做，结果真的不一样。师父的评注说，建议大法弟子都看看此文章。第三篇，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文中谈到，最近关于起诉邪恶分子的法律问题，同修之间有了更多的反思与交流。我们发现，不论学员参与或不参与起诉，每一个人的一思一念都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在分项目，邪恶可没把我们分项目对待。每一个项目都考验着整体，每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都体现着整体对这个项目的态度。我就在想，从个人修炼来看，素江这件事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考验，过关。每个人遇到的事会与当事人不同的修炼状态以及业力因缘相关。比如一直没做好的，长期掉队的，在被迫害中顺从邪恶做过坏事的，第三批进来的，要去的执着心，被救对象迫使你突破自己给他讲真相等等。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些阻力也是对正法进程的阻挡，对救度众生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某个同修素江状受阻消极的当作是他个人的事，就会使同修的素江真的受阻，就会削弱整体的素江的力量。因为每一份素状都是整体的一份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不应该承认邪恶对任何一位大法弟子素江的干扰甚至破坏，因为这是正法，包括正人间的法，而不是个人修炼。我们的一念决定着整体素江的效果。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素江过程中的反思》，信师吗？近期有些地区的同修被绑架，表面是因为素江，实为另外空间邪恶因素针对修炼人的人心钻空子。迫害的实质原因或许可以说与素江无关。希望没有素江的同修不要被假象干扰，抓紧时间以纯净的心态做好该做的。通过素江之事，再次反思一个长期遗留的问题，就是信师的问题。具体的不正确表现如，在一个小群体中，有做事出发点不纯，以榜样姿态来大包大揽的，也有大帮哄跟风的。其实大法中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人人都是负责人。单线与明慧网联系已经十来年了，各地同修照做的情况如何？听师父话了吗？以往的教训有统一订资料、购光盘盒、台地架、电话卡、组织演讲、号召同修上大信箱等等，这在素江之事上又有所表现。一、不信事的表现，依赖与被依赖。我以往因为显示心强、求名，在正式大法中夹杂正式自我，自然就成了当地一些同修依赖甚至崇拜的对象。明慧编辑部发表演讲乱法之后，特别是近一年来，我注意修正这方面的问题，期间断绝了与一些同修的不必要往来，修炼状态日益清净，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好三件事上。素香开始之后，我与周围的同修陆续都起诉了。一天，几位同修把素香的快递单据给我说，剩下的就是你的事了。我明白他们是出于惯性让我给上明慧网，之前写诉状时本来自己可以写，他们也让我帮。其实我们这里上网做资料早就遍地开花了，即使在三四个人一组的老年同修学法组里，也有一人能独立上明慧网做资料发三退名单，而上述几位都是独立上网年富力强还能教别人技术的，对于素江的流程也很清楚。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显示与证实自己的心并没有休去，甚至想借素江之事膨胀，也看到了同修的依赖和对修炼的不严肃。我说自己能干的事最好自己干，同修把各自的单据收回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同修说，昨天下午我终于把诉状附件发到明慧网了。 我大吃一惊，还以为当天就上网了呢，因为它又不存在技术问题，怎么拖了一个月的时间？原来在这一个月里，同修在人心中几经挣扎，主要是怕心，怕这怕那，不断学法去怕心，刚有勇气上网，又看到网上的迫害报道，又犹豫了，最后终于战胜了怕心，发给明慧网了。他此时心态是坦荡的，外界说什么他都很稳定，毕竟是自己修过来的。后来得知另几位同修也有一番实修去人心的经历，最后各自把诉状发给了明慧网。我问，那当时你们让我上网就不怕吗？同修说，其实也是怕，所以才让你给包办，觉得你不能乱来，会为我们安全着想，就是即使有什么事了也能帮我们顶着，还是依赖混世心理，人心不去最终是混不过去的。这段时间通过学法修心真是不一样，感到了师父的加持，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不想了，就想着怎么多救人。同修又说，你和过去不一样了，要是在过去你不但不会拒绝，说不定还能搞个多少人联名呢。这番话让我警醒，以前只看到同修的依赖心是不信法的表现，而自己长期被依赖，首先就是因为自己不信师不信法，体会不到师父对每个生命的珍惜和慈悲安排，眼里只有自己，认为自己行同修不行，才会贪天之功，证实自己才会显示和大包大揽，在自大中干扰着同修去走师父给的路。而这一次我们都在修正着自己，素江至今没有听到我弟有邮寄受阻和绑架骚扰现象。在修炼接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还在依赖和被依赖中搅和，还不能真信自己的师父，这是不是大漏呢？二，遇事找谁？发现一些同修在多年的修炼路上，在与同修的整体配合中，不知不觉在心中有了各自的小师父。这个小师父或许是身边一位正念正行的同修名人，或许是本地精明强干的协调人，有时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许是符合自己观念的正义之士，如为大法弟子无罪辩护的律师。尽管嘴里说要信师，实际做的却是遇事就找小师父，有打车去找的，有坐长途车去找的。后来同修醒悟说，有那个时间用来静心学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遇事被小师父带动着走，没有大法弟子的正念主见，在律师问题上表现也很明显。一些同修完全依赖常人律师，连发正念的内容都变成了开庭开不成，开不成庭就能放人，数次开庭不成之后，同修被非法判刑了。如今大量律师被卸当打压，一些同修又迷茫了。个人体会是，大法的弟子心念言行必须守住大法，遇事时就想师父是怎么说的，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对大法的坚定正念中一切都会破解，而不是向外去找形形色色的小师父，这也可以说是骨子里认谁为师的问题吧。不止一个地区的同修谈起为何素江时，竟然说某某电视主持人都说什么什么了，现在都到了什么形式了，就听他的没错，又依赖上人家了，在大帮后中完成了起诉之事。邪恶因素就是针对人心搞迫害，就像当年有人执着大法能治病，邪恶就编造1400例一样。今天他们利用参与迫害者问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自身的不足。诉状是自己写的吗？内容都一样，谁给打印的？联名了吗？有组织吗？你的名上了明慧网了，你自己知道吗？对于这些邪恶的问话，对于邪恶猖狂的假象，如果我们跳出素江之事表面的繁杂，直面自己修炼上的问题，不但可以立即解体这些邪恶烂鬼及操控因素，如果被操控的人员还有善念，我们还会让其得救，这不也是变坏事为好事，变被动为主动吗？大法弟子素江是天相，宇宙的意愿怎容他们为所欲为的干扰？关键是我们在这过程中纯净成熟走正，不是说同修之间不能互相帮助，随着修炼提高，对帮助也会有不同以往的证悟， 但我们只有信师信法一条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志远的文章《众生渴望得救》。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曲曲折折地走了很多弯路，跟头把式地走到今天，这其中无不浸透着师父的心血。我被邪恶非法劳教3年回家后，自己虽然也在坚持做师父安排的3件事，但是做得很少，并不精进。在师父的不断点化和势力同修的帮助下，直到2012年才和本地同修取得联系。同修之间互相鼓励，不断的学法，心性也在不断提高。能走出来坚持做好3件事的同修也在逐渐增加，3件事也越做越好。一，世人在觉醒。讲真相这件事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3件事之一。几年来讲真相效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讲真相我是从熟人开始的，一年只能劝退几十人，心里有点着急。通过学法交流，慢慢的我开始到公共场所里去讲，后来我就到乡村街道等地方找有缘人讲真相，但是能劝退的人数还是不多，一年只劝退100多人。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通过各种项目讲真相劝3退，每天就能劝退很多人，从劝退几人、十几人到几十个人，还有一天劝退100多人呢。我从中受到了鼓励和启发，我想开辟讲真相的项目。我和同修们分析切磋后，根据我居住的环境，认为用小型送客车拉客会有利于讲真相劝3退，因为我在县城居住，客流量很大，所以我就买了一辆带有棚顶的电动3轮车去讲真相了。2014年正月17日晚上，我第一次拉客讲真相，2个小时劝退3个人，还当面送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高兴地说谢谢你。我告诉他们，这是李洪志师父叫我这样做的，是李洪志师父在救人，要谢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我知道都是师父做的，是师父在鼓励着我。每一天我就和另外一个同修轮流去拉客讲真相，都能顺利地劝退几个人，有时能劝退10几个人。因为没有给3轮车落户挂牌，只能利用早晚时间出去拉客讲真相。即使这样，我们也找到了讲真相的有利方式，平均每天都能劝退10几个人，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能劝退300-400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每次我都求师父加持，并正念清除干扰，效果都很好，劝退率达到90%以上。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做的，我只是动动嘴。讲真相中我也看到了世人在觉醒，被拉的客人中有人上车就打电话，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很短路程的，为了叫他们听真相就不能让他们打电话。我就发出一念，叫他们赶快停止通话，并求师父加持，结果他们的电话马上就停止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很难过的样子，我问她要坐车吗，她告诉我离家很远，别人问她要20块钱少了不送，可她只有6块钱。我说你上车吧，我送你回家。上车后我一给她讲真相，她就哭了。她说她丈夫是抗日时期的干部， 20年前去世了，现在他有病了，花了很多钱。为了减轻负担，想去丈夫过去工作过的单位报销一点医药费，他们不给报销，硬把他撵出来，不走就往外推。他哭了3天，办公室的门锁着，也见不到人了。有个人给了他100块钱，回到这里也只剩下这6块钱了。我听了也为他难过，我给他讲真相，他听得很认真，头脑也很清醒，非常明白共产协党的邪恶本质，坚定地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并且也替她的丈夫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我又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就能好病。她接着在车上就高兴地念了起来。回家后，她叫我给她写下来这9个字，我又给她一些真相资料。她高兴地说，现在很难遇到你这样的好人了，我很感谢你，谢谢你啊。我说，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会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李洪志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要感谢你就感谢我们的师父吧。他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李洪志师父，谢谢李洪志师父。他的6块钱我也没要，离开的时候他含泪目送。2，众生盼得救。一次，一个男青年上车后，开口就说：“真是缘分，又见到你了，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有点惊讶。他说：“上次坐你车之前，那几天我想自杀。我是东海人，家里只有父母，家庭一直很穷，找不着媳妇儿。出来打工能多挣点钱，盖上房子能娶个媳妇儿。”我出来很长时间了，租人家的房子住着，但出力再大也挣不着钱，一年下来没剩下几个钱，成家没有希望，活着没有意思，喝点农药死了算了。但想到很长时间没见到父母亲了，先回家看看父母，再死也安心了。后来遇见了您，听您讲了真相，说自杀都是犯罪，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既腐败又邪恶，残害百姓必遭恶报。人做善事，三退后有福报。我又看了你给的资料，对人生有了希望，并且我也想修炼法轮功。我听完他说的话，心里想，迷失的世人啊，多么希望能早日听到真相得救啊。又一次，我拉了一个30岁的男青年，开始给他讲共产党贪污腐败，迫害法轮功，他不搭话，又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利用各种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他也不吱声。再讲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腐败治国，残害善良百姓，协党的官员纷纷外逃，而家人和财产早就转移海外，共产党罪恶滔天，灭亡的下场是天意注定的。这时他突然问我，你知道社会上怎么称呼中国官员吗？我说都叫裸官。接着劝他三退，告诉他三退是善良的选择，是生命永远的选择。他说，你知道的还真多，讲的很有道理，很可信，我是党员，今天听你的，给我退了吧。他又说，你以后别这样公开的讲了，因为什么人都有，你也要注意安全啊。他还说自己在市委工作，老婆就在本县公安局工作，老婆就在本县公安局工作。我告诉他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早就想退出共产党的组织了。下车后，他高兴地拿着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回家了。一天，在开发区街道旁边有2个人在等车， 看上去一个50多岁，另一个有30多岁。我让他们上了车，才知道他们俩都姓王，是一家人。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俩默默地听着。才走了200多米，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有事要先下车。可是法轮功被迫害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都还没来得及讲啊。我说再耽误你2分钟，我告诉你2件事，这事儿对你很重要。听完我讲的真相后，他愉快地答应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拿着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先下车了。车上剩下的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我继续给他讲真相。我说中共的高官对共产党的灭亡都心知肚明，因此都纷纷往国外转移财产，全家移民海外，把中国的钱都窃转到国外去了，银行里没钱了，当权者就大量的印钱投进银行，造成了维持表面繁荣的泡沫经济，这实际上是坑害了中国的老百姓。这时他突然说是分批投进银行的，这一路你说得很好，我也都知道，我在国务院工作30年了，中共是腐败透顶了，你也帮我退出这个组织吧，我是党员，今天见到你啊还真是缘分，谢谢你。我说你就谢谢我们的师傅吧，是师傅在救人啊。有一次一个商业老板坐上了我的车，在听真相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做了解答。在讲三退保平安时，他一口就答应退出邪党的组织，并且着急地问我，我的儿子也加入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怎么办呢？您能帮他退出来吗？我说这可是很严肃的事情，只有他自己明白真相后同意退出才算数。他说自己的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知道共产党害人又邪恶，如果把我讲的真相告诉他，他一定会答应退出。我也同意帮他的儿子做了三退，又给了他真相资料，让他带回去给他儿子看看。下车时他还不想走，说见到我很有缘分，叫我再给他多讲一些。他也认真地听我讲，默默地记在心里，还不断地说谢谢李洪志师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感慨，众生多么希望得救啊。我在利用拉克讲真相的项目中，我看到了众生的期盼，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军人、干部、职工等都盼望着得到真相，就连政府部门、公检法司部门以及法律系统、教育卫生系统等等人员也都能看清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邪恶组织。在讲真相中，明白后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愉快地做了三退。在这其中，我看到了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看到了同修们开辟的各种真相项目所起的巨大作用，包括去海外探亲旅游的人，把看到的法轮功真相传播给世人所起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在这里我也替世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个别不听真相的人，有的要打电话报警，有的要把我的车开到公安局里去，也有对大法和师父说一些不敬的话，还不让我讲。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很平静，心里求师父加持，祥和地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让他们知道真相是救人的，知道真相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我讲给你们真相，对你们没有任何祈求，只是想让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慢慢的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了，其中有一个也答应退出了邪党。我知道这都是师父把他们背后的不好因素给清理了，保护了我讲真相。 在协党的几个所谓敏感日，每次我也平静地劝退了近20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说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整个正法进程走到了这一步，这其中有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讲真相中很大的功劳在里面，才有今天的这个变化。人类表面形式大法弟子在起着很大的作用，正法的红势也不断地在往前推进着，邪恶的因素也不断地在销毁着。除了大法弟子之外，世人也都开始重新认识大法。这是师父对大法弟子们的鼓励，也是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宏大慈悲。我决心在这正法最后的有限日子里，和同修们共同精进，多救人，快救人，让师父放心。以上是我本人讲真相中的一点感悟，但是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和同修们相比做的也很不够。今后我一定更好的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世人关注热点为话题推广翻墙软件。近日偶遇3位中年妇女，她们热烈地谈论着股票行情。贾大姐说，昨晚财经频道某人分析得挺好，那人暗示都跌到这么低了，你们还不买进。我跟贾说，你看的是本地的财经频道吧，我本人虽不炒股，但我经常能翻墙看到国内看不到的许多真实消息，有对这方面的分析。这时他俩表情都很关注地看着我，一大姐还特意换了个能听得更清楚的位置。我有意先问他俩，你们知道翻墙吗？他俩都说不知道，不会上网。那家里有人会上网吗？他俩都说有。我说，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网络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当局花了多少亿搞起了网络防火墙，许多信息被屏蔽了，可是那根本没用，国外专家开发出的翻墙软件轻轻松松就能翻越网络防火墙，只要把软件点击2下，它就自动打开网站，看到我们在国内看不到的各方面真实信息。像这次股市危机，有分析认为很像1927年美国的股灾，但美国是市场经济，那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但在我们中国就不同了，我们这里是政策市，是跟政策政治分不开的。他俩直点头。国内有舆论说是外部敌对势力惹的祸，但在现行外汇管制下，外资并无大规模进出中国的渠道，外面的人做不了这个事，问题恰恰出在内部。他俩微微点着头，表情都很认真。政府在背后操纵股市，这个老百姓都知道，但这次的真正原因是江派势力在捣鬼，趁李克强出国访问的时候借机搞垮股市，给县政权添乱，就像这2年国内出现的一些轰动性的暴恐事件，那也是江派干的。有评论把这次股市暴跌成为江派搞的一次金融政变。听到这里，贾大姐说，哦，是这样啊，不过政变听上去好像有点可怕。我说，江派之前搞过真的政变，还有暗杀。胡锦涛在任时在黄海上遭遇炮击，周永康要给习近平打毒针。这些听上去你会以为像电影情节，可是却是真实发生在中共上层的事件。贾大姐说，70年代我们在单位里就听人讲过，共产党内都很残酷，是所有党派里最坏的一个。我说，是的，他搞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以愚民政策欺骗百姓。比如今年要纪念抗战70周年， 教科书里告诉我们是共产党在抗日，现在才知道抗战主力是国民党。国民党高级将领战死了一两百，比如2008年四川地震，地震专家很冤枉，他们预测到了地震，是政府因为要开奥运而不让报。两位大姐恍然大悟，四川政府网站辟谣说没有地震，结果老百姓就相信了。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政府说啥就信啥，连去外地亲戚家躲避一下的想法都没有。乙大姐说，是呀，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听政府说的。我说，结果辟谣后没几天地震就来了，如果老百姓能了解真实的信息，起码可以选择离家躲避一下，有的人也许就不会丧命了。我拿出一个翻墙软件小光盘递给两位大姐，看到他俩有点顾虑，我说这个是赠品，不要钱的。贾大姐就满意的接过去了。她问，这里什么消息都能看到吗？我说，你联网以后能看到各方面在国内看不到的信息。旁边丙大姐问，电视也能看到吗？能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总之许多内容跟我们平时看到听到的完全不同。丙大姐说，其实做股票还是要有内部消息，否则老百姓怎么做得过政府呢？我们国家现在是老百姓没钱，国家有钱。我说，是的，有内部消息当然不错，但毕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内部消息，而且内部消息准不准有时候还很难讲。然而能通过翻墙软件持续地了解各方面的真相和真实信息，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是用钱都买不来的，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我看到经济方面的专家对国内老百姓理财方面的建议是，如果你手里有点余钱，最好换成美金或黄金等硬通货比较保值。我所在的是个大城市，这个城市人群的心理特点是只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所以从世人关注的热点，这次是股市暴跌，为话题推广翻墙软件效果应该比较好。以前曾遇到过客户单位的一位男青年，原以为跟男青年推荐翻墙软件看新闻会比较感兴趣，但他却对看新闻没什么兴趣，不想要翻墙软件。我就从如何做股票或者做投资，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你无法获得全面真实的信息，那怎么能不吃亏呢？也举了四川地震的例子，提醒他一定要了解真实信息，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他说，对呀，那你下次给我翻墙软件吧。我下次去的时候把软件光盘给他，并当场演示了一下。当动态网界面打开时，看得出他很兴奋，说这个东西不错。以上的例子中虽然没有直接讲大法真相和簪退，但只要他们去翻墙，就会看到许多真相，而且会起到活传媒的作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金龙的文章，街坊大姐，我要补偿你。元旦那天，店里客人很多，我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位街坊妇女对我说，小张啊，给你说个事儿，你去年九月份卖给我的羊毛被漏毛。我说，不可能吧，我们店卖的是品牌货，质量很好的，你买的那种我卖了好多呀，都没有人说什么。他说，我骗你不成，你看这里面露出的羊毛。他拿出一小撮羊毛给我看，店里的货我心里有底，质量都非常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买的那床羊毛被是特价商品，我几乎没有赚什么钱，如果要赔偿的话，我不亏了吗？而且已经卖出了好几个月呢。但转念一想，我是个大法弟子呀，师父讲了，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
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转法轮，我要按师父讲的法去做。我诚恳地说，大姐，我相信你，你说该怎么处理吧，我听你的。他反问我，你说怎么处理？我坦然地说，大姐，你买的那床羊毛被，我记得是去年九月份我们店开业搞活动时卖的特价商品，才要你400多元，几乎没有赚你的钱，对不？他点了点头。要不这样，我送你一床100多的好被套，你把那羊毛被包起来，可以吗？他没想到我这么干脆，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不能干亏心事，也不能亏欠别人，你自己选一床吧。他就选了一床被套，满意的回家了。过了20多天，那个妇女又到我店里来了，她真诚地说，我给你道个歉，上回错怪了你了，那床羊毛被不漏毛，是我儿子用剪刀弄破了才漏毛的。我回家看到他用剪刀到处剪，衣服床单什么的都有口子，我找到了那床羊毛被上他剪开的口子。我笑着说，小孩嘛不懂事儿，不过要注意安全呀。他诚恳地说，我感觉得到你是个好人，你身上有股很正的能量，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我要补偿你。是这样，我侄女要出嫁了，她要买床上用品，我觉得你店里的东西好，价格又公道，更重要的是你人好，我就做主到你这儿来买。她一口气买了6000多元的货，临走还说了不少好话。今年正月，她又来我店里买了2000多元的货。开年后，很多店的生意都不太好，而我店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知道我按师父的法作证了，这一切都很正常。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察，就按你说的办，放人回家。今年6月下旬，我的小姨子同修和她的丈夫常仁去外地看望他们的儿子。6月25日回来，乘高铁至终点站，被警察拦下。警察强行非法搜查他们的包，在包里发现一本转法轮、2张神韵光盘和1张翻墙软件，就强行将他俩扣下。然后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就强行将小姨子绑架到派出所。下午2点钟，妹夫被放回来后很着急地告诉我和家里人。我对妹夫说，你不要怕，没事儿，我们马上一同和你去派出所要人。我立即通知同修发正念，我和妻子骑着摩托车一路发正念。我想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信师信法，把小姨子要回来。我一进派出所，看见小姨子坐在被审问的椅子上，看她面无惧色，静静地坐着发正念。这时2个警察准备上楼，我上前问警察，我小姨子去看望儿子，为什么被你们扣留在这里，犯了什么法？我要找你们问清事由，谈一谈好吗？我又找到派出所指导员，说你是这儿派出所的指导员，你应该知道当前的形势。现在全世界有几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起诉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民众。江泽民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污蔑法轮功。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关押、搜查都是违法的。所有迫害法轮功的首犯都将被审判，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指导员默默地听着，然后又想了想说，有2个选择， 要么是办洗脑班，要么拘留，你选择。我说这都不要，你最好的选择是把人放了，对你对他都好。他听后转身上楼，大概商量如何解决这事儿。然后派出所副所长下楼让我妻子先走，我就紧盯派出所指导员，我又问这事儿你看怎么办。这是他说，我们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还不好说吗？又向一个警察交代了一番，提个文件袋就要离开派出所。我说指导员，这事儿你到底怎么处理？他说就按你说的办，你把你小姨子领回家吧。我们四个人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小姨子说，我一路上发正念，请师尊给我勇气和力量，我一点都不怕，我也跟警察讲真相。我深深感悟到师父所说的，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静远的文章《金碧辉煌》。今年五月份看到了明慧网上有关素江的文章，经过认真的思考悟道，自己必须写。那时虽然具体怎么做还不清楚，但这个主意已经定了。我悟道，起诉大魔头是正法进程中必须走的一步，师父讲的就是天相，大法弟子必须尽全力去圆融。那时明慧网上没有模板，也没有指导性的文章，我就在常人网站上搜索了一些诉状，模仿着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控告书。后来明慧网上陆续登了几篇法律专业的同修文章，我读后深受启发，反复研究之后自己制作了一个模板。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年同修没有文化，还有的同修虽然年轻也不懂法律，所以我就把模板设计成最通俗易懂的格式，只把必须的内容填上就可以了。当同修们得到了这个不很专业的模板后，很多都开始行动了。随着明慧网不断地登出素江的文章，我心里更有底了，知道怎么写，怎么邮寄，包括按手印、签名等等细节也记牢了。于是我把全家人的诉状都整理了出来，每人一份，大家都开始签名按手印。说句实话，刚开始看着被告栏上江泽民的名字，心里还真有点不稳，等我把红手印摁完了之后，心才踏实。虽然没有马上邮寄，当晚梦见了师父。师父很高兴的样子，好像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亲自把我的名字写在了一个榜上。我心里想，我还没寄呢，这榜上就有名了。我心里感到很踏实，幸福，好像得了大丰收。醒来后一天都沉浸在这种幸福中。两天之后，我用邮政快递发出了邮件，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脱头短信。因为自己被迫害的例子比较突出，我又给自己写了个报道，几天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通过师尊梦境中的点悟，我更加懂得了素江的重要性。所以在自己完成素江后，我一直惦记着那些不会写诉状的同修。因为我从小比较善于写作，所以特别希望用笔来证实大法。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很快安排同修和我联系上了。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我给同修们写了几十份诉状， 并从中选了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写了报道，在民会网上发表了。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农村同修，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都很朴实，有些人真的是有颗金子般的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近80岁的老同修，当得知我们是来帮他写诉状的时候非常激动，说他自己不会写，在家里急得哭，昨天晚上梦见师父告诉他有人来帮他，他就一直在等。这位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前些年家里的粮食都被村委抢走了，为了生存和老伴到田里捡地瓜秧煮着充饥。面对协党官员一次次的登门骚扰，面对村民们的嘲讽和挖苦，遭受着儿媳妇的打骂，他们没有倒下。这些年他们引导了几百人得法，其中有十几位癌症病患者因为修大法而康复。我听着他们的故事眼睛湿润了。有一天凌晨，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本地有一座楼，外表看着很陈旧，好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等我进到里面，却发现这五层楼每一层都是金碧辉煌的，装得非常豪华，壁柜里陈列着高档的艺术品，还有各种奇珍异宝，每个房间都高贵华丽，每一层楼有一个主人，他们都是顶级富豪，对我很热情。醒来后没想明白这个梦的寓意，当天上午有位大姐同修约我去乡镇帮助整理诉状，等我整理完了才发现一共是五份，我一下就明白了那个梦的含义。这五位老年女同修看起来很普通，有的甚至很不起眼，他们的外表就像那座陈旧的老楼，可是他们真实的一面却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的。我能帮助这些最了不起的生命整理诉状，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啊。愿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互相配合，把塑浆这个项目做得更快更好，让师尊多一些安慰，少一些操劳。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保定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和真相的力量》。这是迫害初期红色恐怖气氛最严重时的事了，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乡下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遭恶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这些警察看上去非常粗野，张口就骂人。一个自称武功高强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暴打一顿之后，又无理地抢走了我的自行车和半书包真相资料，最后把我绑在派出所院子里的树上。他还抢走了我上衣口袋里仅有的5元钱。一个年轻警察骂道，费了半天劲你就带了5元钱，看我不狠狠地罚你的钱。我说，你千万别这样做，我们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也包括你们一家人。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我们全家受益了，我也想让你们全家受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拿着5元钱出去买了一个西瓜回来。之后他们把我从树上放下，让我进屋里。看着几个警察一人拿一块西瓜狼吞虎咽吃起来的这种模样，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深知在协党领导下的这些小警察工资很少，那些有权的警察有机会贪污腐败，甚至于住豪宅开豪车，而小警察只能听命令或当走卒。最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
抓打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在犯天法，也是在触犯人间的法律，如果不明真相就会遭恶报，甚至于祸及家人。想到这些，我看着那些被抢的资料，心疼得泪水直流，因为我知道这些资料能救很多人。这时打我的那个警察拿着半块剩下的西瓜走到我面前骂着问，你哭什么？是不是想吃西瓜？我说不想吃。他说那你想怎样？我说你把那些真相资料还给我，放我回家，信仰自由，我没犯法。他大喝，你傻呀，我打你的时候没见你掉一滴眼泪，那些资料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你还因为这些被抓被打，也许还会被判刑，你这样做值得吗？我提高了一点声音，为的是让所有在场的警察都听到，说我告诉你，那些资料比你的命都值钱，你知道吗？法轮功学员为了救你们，为了多做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们自己省吃俭用，有的法轮功学员自己生活很困难，就到街上捡废品，卖了之后一元一角的凑在一起，这些真相资料都是我们救人的一颗颗诚心。不信你们去看看这些资料上写的是什么，看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听了我的话，有一个警察走过去拿了一些资料在他们中间传看了起来。警察们去吃午饭时，来了两个新警察接班，一男一女，男的守在外面，女的走进屋来，她睁大眼睛盯着我看，突然对我说，怎么是你？我找了你好长时间了都没找到，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她说你忘了吗？那天你捡到了我的2000多元钱，我回去找你，一直在那儿等我回去，把那钱交给了我，我说谢谢你，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还说我不要谢你，要谢就谢你师父，是你师父叫你做好人的。这时我才想起来，确实是有这回事。我说你相信我是好人吗？他说相信，我真想放你走，可是我不敢。说完他出去了，回来给我一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说快点吃吧，我只能为你做这些，就怕下午他们要把你送到看守所，你自己一定要小心。我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其实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中共邪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因为他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他就敢无恶不作。但是我更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于是我坚定地对他说，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你一定会有福报的，回去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法轮大法是好的，修真善人没有错，让他们都不要相信中共宣传上的谎言。他说好，我记住了。吃完午饭，那个打人的警察先进了屋，快步走到我面前大喊着，快，我们要送你走。他顺手将5元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压低声音说，如果你早让我看看你们这些真相资料，我就不会打你了。这时其他警察也都进来，此时我忽然感到自己变得高大和强壮起来，我知道这是善慈悲的能量，是真相的作用。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为两个得救的生命而高兴。此时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不想知道他们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善人的信仰告诉世人，包括所有的警察。
Thank you.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